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。王瞻，字思范，是琅琊临沂人，宋朝太保王弘的堂孙。祖父王柳曾任光禄大夫、东亭侯。父亲王游曾任廷尉卿。王瞻几岁时曾跟随老师学习，当时有一人经过门前，同学们都出去观看，只有王瞻不看，像平时一样诵读。叔父尚书仆射王僧达听说了这事，认为他与众不同，对王瞻的父亲说，我们家族不会衰落，就靠这个孩子了。十二岁时为父亲守丧，因孝顺闻名。服丧期满，继承东亭侯的爵位。王瞻小时候轻浮，喜欢游乐，被乡里人看作祸患。长大后很能克制自己，有世人的操守，博览群书，尤其擅长下棋和射箭。出任著作左郎，多次升迁任太子舍人、太尉主簿、太子洗马。不久外任鄱阳内史，任期结束，授太子中舍人。又任其南海王友，不久转任司徒晋陵王，从事中郎。晋陵王对他很尊敬礼遇。南海王任护军将军，王瞻任长史。又外任补徐州别驾从事使，升任骠骑将军王彦的长史。王彦被杀，王瞻外任晋陵太守。王瞻为官廉洁，妻子儿女不免挨饿受冻。当时大司马王敬泽起兵作乱，路经晋陵，郡中百姓大多依附王敬泽。王敬泽兵败，朝廷军队讨伐贼党。王瞻对朝廷说，愚昧的人容易被煽动，不值得深究法办。明帝同意，因此得以保全活命的人以万计。征召入朝任给事黄门侍郎、辅军建安王长史、御史中丞。高祖的霸府开建，任命王瞻为大司马相国咨议参军，兼领录事。梁朝建立，任侍中，升任左明尚书，不久转任吏部尚书。王瞻性情直率，在吏部所举荐的人大多合自己的心意。他很爱喝酒，每次饮酒有时整天，但精神更加明朗充沛，不耽误公务。高祖常常称赞王瞻有三项技能：射箭、下棋、饮酒。不久加任左军将军，因并不接受任命，仍任侍中，兼领骁骑将军，未就任，去世，时年49岁，谥号康侯。儿子王长玄任著作左郎，早年去世。王志，字次道，琅琊临沂人。祖父王坦守曾任宋朝左光禄大夫、豫宁文侯。父亲王僧虔曾任齐朝司空、检木工，都有盛名。王志九岁时生母去世，他哀伤，容貌憔悴，被表亲们认为与众不同。20岁左右被选中娶孝武帝的女儿安固公主为妻，拜驸马都尉、秘书郎，多次升迁任太尉行参军、太子舍人、武陵王文学。楚渊任司徒，引荐王志为主簿。楚渊对王僧虔说，朝廷的恩典本来特别，可以光耀门楣的在于委屈您的儿子。多次升迁任镇北晋陵王公曹使、安陆南郡二王友，入朝任中书侍郎。不久任宣城内史，为官清廉谨慎，有恩惠。郡名张泥，吴庆征田，多年未决。王之到任，父老们互相说，王府君有德政，我们乡里竟然有这种争执。张泥、吴庆于是互相携手请罪，所征的田就变成了闲田。征召入朝任黄门侍郎，不久升任吏部侍郎。外任宁朔将军、东阳太守。郡狱中有重囚十多人，冬至日全部放他们回家，过完节都返回了，只有一人过期未归，狱吏报告。王志说，这是太守的事，主管的人不必担心。第二天早晨，那人果然自己到狱中，以妻子怀孕为由推辞，官吏百姓更加赞叹佩服。任职三年，齐永明二年入朝任侍中，未就任，转任吏部尚书，在选拔官员时以平和合理著称。崔慧景被平定后，按例加任右军将军，封凌汝侯，坚决辞让不接受，改兼领右卫将军。义军到来，城内人杀了东昏侯，百官千民送其首级。王志听说后叹息说，帽子虽然破旧，能放在脚上吗？于是取来亭中树叶揉搓后吞下，假装昏闷，没有签名。高祖看到文书上没有王志的签名，内心赞赏他，不因此责备他。霸府开建，任命王志为右军将军、骠骑大将军长史。 梁朝建立，升任散骑常侍、中书令。天建元年，以本官兼领前军将军。同年，升任冠军将军、丹阳尹。为政清静，去除繁苛。京城有寡妇无子，婆婆去世，借钱办丧事，安葬后无力偿还。王志同情他的义举，用自己的俸钱替他还债。当时年城饥荒，每天早晨在郡门前做粥，分给百姓，百姓赞不绝口。三年，任散骑常侍、中书令，兼领游击将军。王志任中书令以及任京尹，就有了知足之心，常对子侄们说：谢庄在宋孝武帝时期官位只到中书令，我自问怎么能超过他。于是多次称病，减少接待宾客，升任前将军、太常卿。六年，外任云辉将军、安西始兴王长史、南郡太守。次年，升任军师将军、平西鄱阳郡王长史、江夏太守，并加至中2000担。九年，升任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。12年，去世，时年54岁。王志擅长草书和隶书，当时被奉为楷模。齐朝游击将军徐希秀也号称擅长书法，常称王志为书圣。王志家世代居住在健康晋中里马翻巷，从父亲王僧虔以来，门风多宽厚，王志尤其敦厚。历任官职不用罪就弹劾别人，门下客曾偷卸王志车上的帷帐卖了，王志知道却不追问，待之如初。宾客登门，他只掩盖其过错而称赞其优点。兄弟子侄都笃实谦和，当时人称马翻诸王为长者。普通四年，王志改葬，高祖后加赏赐，追谥为安。有五个儿子，王基、王修、王素、王操、王素，都有名声。王俊，字茂远，琅琊临沂人。曾祖王敬弘在宋朝有盛名，官至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祖父王赞之，任京子光禄大夫。父亲王秀之，任吴兴太守。王俊年轻时风度优美，举止得体，出任著作左郎，未接受，多次升迁任中军庐陵王法曹行参军、太子舍人、少林王文学、太傅主簿。辅主齐朝晋陵王萧子良很赏识礼遇他，升任司徒主簿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扶桑期满，任太子洗马、建安王友，外任宁远将军、贵阳内史。适逢义军兴起，上游各郡大多惊扰，王俊闭门静坐，一郡安定，百姓依赖他。天建初年，回朝，任中书侍郎。高祖很喜欢他的风采，与陈俊、谢览一同被赏识提拔。不久升任吏部，当官不称职，转任征虏安城王长史，又任太子中庶子、游击将军，外任宣城太守，为政清和，官吏百姓安宁。任职三年，征召入朝任侍中，升任度支尚书，又以本官兼起步尚书，监督修建太极殿。事情完毕，外任征远将军、平西长史、南郡太守。不久任至武将军、镇西长史、蜀郡太守。回朝任左明尚书，兼领步兵校尉。升任吏部尚书，在选官方面很有声誉。王俊性情祥雅，没有争名逐利之心，曾与谢览约定，官做到侍中就不再谋求升官。谢览从吏部尚书外任吴兴郡，平心处事不惧强横，也是由于处事之情淡薄的缘故。王俊任侍中以后，虽不退身，也淡然自守，不经营追求。很久之后，因病上表请求解职，升任金子光禄大夫，未就任。普通二年，去世，时年56岁，谥号惠子。儿子王从、王完。王从为国子生，娶始兴王女儿樊昌县主，不聪慧，被学生讥笑，于是离婚。王俊向始兴王谢罪，始兴王说：这是上面的意思，我很不愿如此。王俊说：臣的祖父是谢仁祖的外孙，也不靠殿下的婚姻来光大门户。王翦，字思慧，琅琊临沂人。父亲王翦曾任其朝太尉、南昌文献公。王翦几岁时风神景拔，有成人的气度。当时文献公做宰相，宾客满门，见到王翦互相说：公才公望又在这里了。20岁左右被选中娶淮南长公主为妻， 拜驸马都尉，任员外散骑侍郎，未接受，改授晋安王文学，升任庐陵王友、秘书丞。明帝下诏寻求议事，始安王逍遥光上表推荐王翦和东海王僧孺，说臣听说求贤暂且辛劳，垂拱可获永逸，好比疏通土壤，又如引导河流。陛下倒隐于流旷，信充于伏喜，白居在空谷，镇路在庭，仍担心隐者藏于补助，贤才藏于涂调，物色于官下，委求于和尚，不是取于一壶，实在是求位于兼才。而武生厌倦，九宫咨询，在庙堂请意，借听于余造。臣未任隆重，一间邦家，实在想使名实不为，侥幸入爵。世门上品，还当以清谈革之。英俊下僚，不可限于外貌。妾见秘书丞琅琊王翦，年21，七叶重光，海内冠冕，神清气貌，允笛中和。书薄里浅之谈，燕府名教之乐，故以辉映先达，领袖后进。居无尘杂，家有次书。慈父清心，属言玄远。视尔人旷，务书道清。仰素秋园，台阶虚位。详叙公朝，万夫清守。企图寻令可想，李公不亡而已哉。乃东旭之秘宝，虎脸之貌气。于是任骠骑从事中郎。高祖霸府开建，引荐维护曹属，升任司徒左长史。天监元年，任太子中庶子，兼领骁骑将军，入朝任侍中，外任宁朔将军、中军长史。又任侍中，兼领射生校尉，升任武兵尚书，加给侍中，外任晋陵太守，征召为吏部尚书，不久兼领国子祭酒。王翦是名公子，从小有美称，及居选曹，执事修理，但士族显贵，与人多隔阂，不能留心寒门，众人颇说他刻薄。升任尚书右仆射，不久加侍中，又升任左仆射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起复任云辉将军、吴郡太守，回朝任侍中、尚书左仆射，兼领国子祭酒。普通四年冬天暴病去世，时年47岁。诏赠侍中、中书令、中军将军，赐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席，钱10万，布100匹。有四个儿子，王训、王成、王志、王杰，都通达显贵。王训字怀范，幼年聪慧有见识度量，征士何应见到他感到惊奇。13岁时，王翦去世，王训哀伤悔悴，家人都不认识他了。16岁，在文德殿被召见，对答爽朗透彻。皇上目送他很久，回头对朱毅说，可说是相门有相了。补国子生，设策高第，任秘书郎，升任太子舍人、秘书丞，转任宣城王文学，有太子中庶子，掌管祭。不久升任侍中，拜官后入见高祖从容问何敬荣、楚彦回几岁做宰相。何敬荣回答，略过30。皇上说，现在的王训不比彦回差。王训容貌仪态美好，举止得体，文章之美，为后辈领袖，在东宫特别受恩礼。因病在任上去世，时年26岁。谥号温子。王泰，字仲通，是王志长兄王慈的儿子。王慈齐朝时历任侍中、吴郡太守，名声在王志之上。王泰幼年聪悟，几岁时祖母召集各位孙侄，把枣粒散在床上，孩子们都去抢，只有王泰不拿。问原因，回答说，不拿自然会得到赏赐，因此表亲们认为他与众不同。长大后通达温和文雅，别人看不到他喜怒的脸色。出任著作郎，未接受，改任秘书郎，升任前将军、法曹行参军、司徒东阁祭酒、车骑主簿。高祖设立相国府时，任命王泰为骠骑将军府的公曹使。天监元年，升任秘书丞。齐朝永元末年，后宫发生火灾，蔓延烧到秘书省，图书文献散乱，几乎全部毁坏。王泰担任秘书丞后，上奏请求校刊订正，并抄写补全，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不久升任中书侍郎，外任南徐州别驾从事使，在职期间有能干的声誉。又征召为中书侍郎，受命掌管吏部郎的事务。 多次升迁至给事黄门侍郎，员外散其常事，仍然像以前一样掌管吏部，不久正式任命。自从过江以来，吏部郎不再主管大的选拔事务，令时以下，那些钻营求取的小人像车辐一样聚集，前后很少有人能称职。王泰担任此职时，不打通关节求取私利，吏员先来的就补任，不因为贵贱请托而改变主意，天下人都称赞他公平。多次升迁为廷尉、司徒左长史，外任明威将军、新安太守，在郡中治理和谐，深得民心。征召为宁远将军、安右长史，不久升任侍中，不久担任太子庶子，兼步兵校尉，又任侍中，接着升任仁威长史、南兰陵太守，代理南康王府、州、国的事务。南康王调任官职后，又任北中郎长史，代理豫章王府、州、国的事务，仍然担任太守。入朝任都官尚书。王泰能够结交士人，士人大多怀念他，常常希望他担任选拔官员的职务。不久，任吏部尚书，士族们对他寄予厚望，还没来得及进行选举，他就生病了，改任散骑常侍、左骁骑将军，没有就职，去世，时年45岁，谥号为遗子。当初王泰没有儿子，收养了哥哥的儿子王琦，晚年有了儿子王阔。王奋，字季文，是琅琊人，祖父王僧朗是宋朝的开府仪同三司员工，父亲王粹任黄门侍郎。王奋14岁时父亲去世，出仕担任车骑主簿，外任宁远将军、史安内史。袁灿被杀时，亲戚故旧没有敢去探视的，只有王奋独自前往痛哭，因此名声显扬。升任太子中舍人、太尉属官，外任晋安内史，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，转任大司农。王奋的哥哥王焕在雍州被杀，王焕的儿子王素逃奔到北魏，王奋自己把自己拘禁起来，请求治罪。其世祖了解他的真诚，劝谕并释放了他。适逢王素多次率领北魏军队侵犯边境，其世祖曾经在陪坐时从容地对王奋说：“近来有北方的消息吗？”王奋神色严肃地回答说：“王素既然已经忘了近处的祖坟，哪里还会记得远方的臣子呢？”世祖也因此而信任他，不久任命为宁朔将军、零陵内史，征召为黄门侍郎。因为父亲死在这个职位上，坚决推辞不接受，升任秘书监。天监初年，任命为散骑常侍、兼步兵校尉、兼起步尚书。高祖曾经在宴席上问群臣说：“朕是有还是无？”王奋回答说：“陛下顺应万物所以为有，体察治理所以为无。”高祖称赞说得好。外任宣城太守，转任吴郡太守，升任宁朔将军、北中郎豫章王长史、兰陵太守，代理南徐州、抚州事务，升任太常卿、太子右帅、散骑常侍，侍奉东宫，任命为金子光光禄大夫，又任至武将军、南康王长史，俸禄为中二千担，又入朝任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、南徐州大中正，配给亲信20人，升任尚书左仆射，不久加任侍中。当时修建南北二交，王奋以本官兼任大将卿，升任散骑常侍、右光禄大夫，加配亲信为40人。升任侍中、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又用本官监督丹阳尹。普通5年3月去世，时年79岁。诏令追赠本官，赐给住桑钱40万、布400匹、蜡400斤、供给东园秘器、朝服1套、衣服1套。谥号为胡子。长子王林，字孝章，被举荐为南徐州秀才，出仕任征虏、建安王法曹、司徒东阁祭酒、南平王文学，娶一心公主为妻，被授予驸马都尉，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、魏军谢窟长史、员外散骑常侍，外任明威将军、东阳太守，征召为司徒左长史。王熙，字公谷，是王林的第二个儿子，小时候就聪明机警，和兄弟们一起学习，到了应该休息散学时，常常独自留下不走。7、8岁时，还跟随公主进入宫中，高祖赞赏他的聪明，常常对朝中士大夫说起他。因为用功不知疲倦，导致右眼受损，公主常常限制他的学业，为他装饰居室，但在孩童之中，他 他没有任何爱好。12岁时成为国子生，14岁时被举荐为钦茂，任命为秘书郎，与范阳张伯绪齐名，都担任太子舍人，为父亲守丧，丧礼极其哀伤。服丧期满后，任命为太子洗马。当时昭明太子年龄还小，没有与臣僚交往。高祖下令说，太子洗马王熙，秘书郎张纂，是亲族中的英才，朝廷中的俊杰，可以作为师友来侍奉。凭借亲属身份被封为永安侯，任命为晋安王友，声称有病不去就职，下诏允许他受诏后留在京城。晋安王加官那天，以府中僚属代理事务。普通初年，北魏开始与梁朝和好，派刘善明前来聘问，高祖下令派中书舍人朱毅接待他，参加宴会的人都是归顺的北方人。刘善明依仗自己的才气，酒喝得畅快时对朱毅说，南国像中书这样博学善辩的人有几位？朱毅回答说，我之所以能够接待宾客参加宴会，是因为职责所在。两国通好，所重视的是亲善友好，如果以才能辩论相互夸耀，那么我就不会被派来接待了。刘善明于是说，王熙、张纂，我在北方听说过，怎样能见到他们？朱毅详细禀报，高祖下令就在南院设宴，只有王熙、张纂、朱毅四人参加。刘善明入席后，广泛谈论经史，并夹杂着嘲讽戏谑。王熙、张纂随即应对，没有停顿疑问，从未问及对方一件事，刘善明非常赞叹钦佩。另一天，他对朱毅说，一天见到两位贤才，确实符合我的期望，没有君子，怎么能治理国家呢？转任中书郎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吏部郎中，当时24岁。他对亲友说，我因为是外戚，错误地被时人了解，过多地承受了爵位俸禄，这本来不是我的志向。加上近来体弱多病，各种事务难以承担，怎么能放弃自己的爱好而去迁就自己不能做的事呢？于是声称有病不接受任命，便辞退驱逐了虚吏差役，拒绝接见宾客，关起门来潜心思考，居室空寂冷清。中大通六年正月去世，时年36岁。追赠侍中，供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谥号为真子。儿子有王范、王石、王谦，字公会，是王熙的第五个弟弟。八岁时父亲去世，哀痛过度，超过礼仪。服丧期满后，被征召补任国子生，祭酒元昂称赞他通晓事理，考试名列前茅，任命为长史兼秘书郎中，历任尚书殿中郎、太子中舍人，与吴郡入乡共同掌管东宫管祭，外任建安太守。山岳酋长方善、谢希聚集党徒，凭借显耀多次成为百姓的祸患。王谦暗中设计谋略，率领军队平定了他们，有诏令褒扬赞美，颁发到各州郡，任命为武威将军、始兴内史，为生母守丧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又任命为宁远将军、南康内史，适逢卢循作乱，又调任王谦为安城内史，以镇守安抚那里。回朝后任命为黄门侍郎，不久任安西武陵王长史、蜀郡太守。王谦害怕艰险，坚决以疾病推辞，因此被罢免。过了很久，任命为虚昭将军、尚书左丞，又补任黄门侍郎，升任太子中庶子，掌管东宫管祭。太清二年12月去世，时年45岁。追赠侍中，供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。成圣三年，世祖追下诏令说，贤德而不自我夸耀叫做公，谥号为公子。张冲，字延福，是吴郡人。父亲张旭是齐朝的特进金子光禄大夫，在前代很有名望。张冲年轻时不注重操守品行，喜欢游乐。张旭曾经请假回吴郡，刚进入西城门，正碰上张冲外出打猎，左手臂上架着鹰，右手牵着狗，遇到张旭的船到来，便放下绳索解开鹰犬，在水边跪拜。张旭说，一个人做两件事不是太劳累了吗？张冲跪下回答说，我听说30岁自立，如今29岁了，请允许我到明年就恭敬的改正。张旭说，犯了错误能够改正，严氏之子有这样的品德。到了第二年便修养身心，改变节操。学习不到一年，广泛的阅读了许多书籍， 尤其通晓《老子》《周易》，能够清谈与唐书张继都有美好的声誉。出仕任辅军行参军，升任太子舍人、尚书殿中郎、武陵王友。当时尚书令王翦把持朝政当权，武帝都要听从他的意见。武帝曾经想任命张冲的父亲张旭为尚书仆射，向王翦征求意见。王翦回答说，张旭年轻时就有清高的声望，确实是很好的人选。但是东方的士人近来没有什么操守，张旭的几个儿子又多行为轻薄，我认为此事应该仔细选择。武帝于是作罢。在此之前，张冲兄弟都亲率任侠，张冲年轻时不拘小节，所以王翦这样说。张冲听说后很生气，于是给王翦写信说，吴国男子张冲致书给琅琊王君侯的侍者，近来路途遥远，阴雨连绵，天色昏暗，寒暑不调，想来您保养得很好。我有幸在垂钓割草的闲暇，不时用书籍来自我娱乐，逍遥于前代史册之间。纵横万古，行动与静默的道路很多，纷繁百年，上升和下降的途径也不一样。所以圆形运动方形静止，是器物的不同，金属坚硬水柔软，是物性的差别。善于驾驭物性的人，不违背金属和水的本质，善于制造器物的人，不改变方和圆的用途。所以北海有挂冠簪带的高洁，河南有降下洗漱的尊贵。我平生很少欲和，不把利益欲望放在心上，36年来差不多能够安于贫困，自我淡泊，坚定的志向像双牙一样翘拔，确实不移的情操像海岸一样横立。在朝廷做官已经愧对朝廷的华贵，在官署任职终究有愧于士大夫的俊秀，所以隐居在江边假装疯狂于田畔，实在是因为性格孤傲，情怀眷介而隔阂，独自怀抱志向，不被世俗之人赞许，孤傲的挺立在山崖，常常在世间遭到挫折，所以君山直上云霄，却在当年受到压抑，舒扬高举起，却在千年后令人感叹。我之所以长久地混迹于鱼鸟之中，终老于松林之畔，半顷田地足以缴纳赋税，五亩住宅种上桑麻，在山泽之间长啸歌唱，在渑池之上吟咏玩味，像鱼釜一样漫游，在卜居之下休息，如此而已，我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？至于那惊险的山岩遮蔽太阳，壮阔的大海连接天空，高耸的石头崩裂寻障，分开的危崖落下千仞，桂树兰花绮丽繁茂，丛杂在山幽之处，松树柏树阴森茂密，相互环绕在溪涧曲折之处，元清因此不归，伯修也由此长往。至于在钓渚垂竿，在沧州洗脚，独自在烟霞中浪游，高卧在风月之下，悠悠的琴声酒兴，山远谁来，光耀的文采谈吐，徒然耗费心思，不觉心中郁结千里，道路被江川阻隔，每到西风起时，何尝不眷恋。姑且借着病隙略略举出胸中之事，拿着这片言之语，轻易的冒犯您的听闻。您年岁未老，学优而仕，以道义辅佐苍生，功业覆盖海内，入朝则协同长倩的忠诚，出役则保持众子的节操，可以说是圣德合于时宜，孤松独秀的人啊。您的素质我不详细，您的行止还很遥远，茂林的才俊望着棺盖而长久怀念，霸山的百姓停立衣车而悚然感叹，难道不可惜吗？如果红装整备驾驭，鹤驾凌空，那么岸不辞枯，山被奇润，奇异的禽鸟或许在山岩边迎接，薄雾青烟忽然在林端弥漫，东都也不足为奇，南山哪里算珍贵。我是昆仑西边的百姓，泰山表侧的一个平民，养蚕而穿衣，耕种而吃饭，不能侍奉王侯，寻求知己，造访时人，驰骋游说，像蓬草一样辗转于屠夫赌徒之间，那种快乐很盛啊。您早年遇到东宫太子，中期遇到崇礼之官，皇上的眷顾在早年就已溢满，乡下的议论在仓促间错误的流传，然而世人都认为我张冲是狂人，我又怎能与诸位说清楚呢？所以披露见闻，扫除心胸，叙述平生，谈论末处，之所以能够通梦交魂，推心致腹的，只有您一人而已。关山远隔，书信写完无处寄送，倘若遇到樵夫， 胡乱的沾污您的视听。王翦把信给武帝看，罢免了张冲的官职，废黜闲置了很久。后来担任司徒咨议参军，与琅琊王司远、同郡陆会晓等人同为司徒晋陵王的宾客。入朝任中书侍郎，不久转任给事黄门侍郎。明帝做宰相时，任命张冲为镇军长史，外任一星太守，为政清静，百姓官吏感到便利。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扶丧期满，任命为太子中庶子，升任侍中。义军迫近时，东昏侯召集百官进入宫省，朝中官员担心灾祸，有的往来酣宴，只有张冲独自住在侍中省不出门。城内杀了东昏侯之后，百官聚集在西中下，召唤张冲不到。梁高祖开设幕府时，任命张冲为大司马咨议参军，升任梁王国郎中令、祠部尚书，监管屯骑校尉，转任冠军将军、司徒左长史。天监初年，被任命为太常卿，不久升任吏部尚书，在选拔官员方面以公平允当著称。不久担任散骑常侍、云骑将军，接着被任命为晋陵太守，俸禄为中二千担，征召入朝任散骑常侍，国子祭酒。张冲擅长义理之学，登坛讲学，皇太子以下都来听讲。当时王侯多在学校，手持经书叩拜，张冲穿着朝服站立，不敢接受。转任左卫将军，祭酒之职不变。入朝任尚书仆射，不久授云辉将军、吴郡太守。到任后，救济贫苦老人，旧友故交无不欢心。因病上书自陈，征召为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尚未回朝。天监十三年，在吴郡去世，时年66岁。下诏追赠侍中、护军将军，谥号穆子。儿子张醉继承爵位。柳韵，字文畅，河东解县人。年少时有志向操守，爱好学习，擅长书信，与陈俊谢眺为邻，谢眺对他非常有爱。当初宋代有姬元荣、杨盖都擅长弹琴，说是传承戴安道的技法，柳韵幼年跟随他们学习，特别精通其中奥妙。齐晋灵王听说后召引他，任命为法曹行参军，深受赏识亲近。晋灵王曾在后园设酒宴，有晋朝丞相谢安的琴放在旁边，将琴交给柳韵，柳韵弹奏出雅正的曲调。萧子良说，你的技巧超越姬元荣的心得，妙处达到杨盖的造诣，良好的资质与美妙的手法确实在今日展现。岂只是当世称奇，足以追踪古人。多次升任太子洗马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扶丧期满，是任鄱阳相，允许蜀吏守满三年丧礼，推行文教，百姓称赞。还朝被任命为骠骑从事中郎。高祖到达京邑，柳韵到石头城拜见，被任命为冠军将军、征东府司马。当时东昏侯尚未平定，士兵仍在苦战，柳韵上书陈述事宜策略，请求城池平定之日先收集图书典籍，并遵循汉高祖宽大爱民的原则。高祖听从了。恰逢萧颖胄在江陵去世，派柳韵西上迎接和帝，于是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兼步兵校尉，升任相国右司马。天监元年，任命为长史兼侍中，与仆射沈约等人共同制定新律法。柳韵品行贞洁朴素，作为贵公子早年就有好名声，少年时擅长诗文，起初作诗《亭高木叶下，龙首秋云飞》，琅琊王元常见到后赞叹欣赏，于是写在书斋墙壁上。到这时参与宫中宴会，必定受命赋诗，曾奉和高祖登景阳楼中篇《太液苍波起，长阳高树秋》，翠华成汉远，雕辇逐风游，身为高祖赞美，当时都共同称颂传扬。柳韵擅长下围棋，皇帝常命他陪坐，并让他制定棋谱，评定优劣。天监二年，出任吴兴太守。六年，征召为散骑常侍，升任左明尚书。八年，授持节、都督广、交、贵、越四州诸军事，仁武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征召为秘书监，兼左军将军。又任吴兴太守六年，为政清静，百姓官吏都怀念他。在郡中患病，自己上书请求解任，父老1000多人上表请求留任，事情尚未施行。天监十六年去世， 时年53岁。追赠侍中、中护军。柳韵善于弹琴，曾因当今的声乐转而废弃古法，于是撰写《清调论》，论述有条理。小儿子柳衍，字晏游，12岁时被引荐。皇帝问读什么书，回答说《尚书》，又问有什么好的句子，回答说德为善政，正在养民。众人皆感惊异，下诏娶长城公主为妻，拜驸马都尉、都亭侯、太子舍人、洗马、庐陵内史、鄱阳内史。大宝元年去世。蔡准，字景杰，济阳考城人。父亲蔡兴宗是宋代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一通三司，在前代有重大名声。蔡准年少时方正文雅，谦退沉静，与兄长蔡寅都有名声，被选补为国子生，考试名列前茅，任司徒、法曹行参军。其左卫将军王翦经选府中僚属，任命蔡准为主簿，多次升任建安王文学、司徒主簿、左西署。齐明帝任镇军将军时，赵隐为从事中郎，升任中书侍郎、中军长史、给事黄门侍郎。遭逢母亲丧事，在墓旁搭建草庐居住。其末多难，服丧期满后仍居留墓地，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、太尉长史，都不就任。梁朝建立后，任侍中，升任临海太守，因公事牵连，降职为太子中庶子，又任侍中、吴兴太守。天监九年，宣城郡吏吴承伯挟持妖道聚集部众攻打宣城，杀死太守朱僧勇，接着转而屠杀附近各县，翻山侵犯吴兴，所过之处都被残破，部众有2万人突然袭击郡城。东路不熟悉军事，官吏百姓惶恐奔散，都请蔡准躲避。蔡准坚守不动，招募勇敢的人固守郡城。吴承伯全力进攻蔡准，蔡准命令部众出城抵抗，在城门交战，一举击破敌军，临阵斩杀吴承伯，其余党羽全部平定，加授信武将军，征召为度支尚书，升任中书令，又任信武将军、晋陵太守。还朝后受通职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，升任吏部尚书，掌管选官，宽厚简约，有声誉，又任侍中、兼秘书监，转任中书令，侍中之职不变。普通二年出任宣义将军、吴郡太守。四年去世，时年57岁。追赠侍中、金子光禄大夫、宣惠将军，谥号康子。儿子蔡彦熙历任中书郎、宣城内史。江倩，字彦彪，济阳考城人。曾祖父江湛是宋代左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。父亲江孝是其代太常卿，都在前世有重大名声。江倩幼年聪慧敏捷，读书过目便能背诵，被选为国子生、通晓、尚书，考试成绩优秀。出仕任秘书郎，多次升任司徒东阁祭酒、庐陵王主簿。为父亲守丧以孝闻名，在墓旁搭草庐居住。齐明帝下令派骑仗20人守卫墓地。服丧期满，受太子洗马，多次升任司徒左南署、太子中舍人、秘书丞。出任建安内史，任职满1月，义军驻扎江州，派宁朔将军刘建之来治理郡务。江倩率领官吏百姓聚郡抵抗。等到建康城平定，江倩被处以禁锢，不久被赦免，启用为后军临川王外兵参军，多次升任临川王友、中书侍郎、太子嘉令、黄门侍郎、兼南兖州大中正，升任太子中庶子、中正之职不变，转任中权使兴王长史，出任伏波将军、晋安内史。为政清廉简约，致力于宽厚惠民，官吏百姓觉得便利，下诏征召为宁朔将军、南康王长史、代行府、州、国事务。不久升任太尉临川王长史，转任尚书吏部郎、右将军。江倩方正文雅有风度，仆射徐勉倚仗权势自重，在位者都敬畏这位素儒，只有江倩和王圭与他以平等礼节相待，不向他屈服。徐勉通过江倩的门客翟景为第7个儿子徐胄向江倩的女儿求婚，江倩不答应，翟景再次说起，江倩便仗打翟景40下，因此与徐勉有抵触。受散其常事，江倩不拜受。这时 徐勉又为儿子向江倩的弟弟江气及王泰的女儿求婚，二人都拒绝了。江气任吏部郎，因仗打曹中干吏被免官，王泰因病请假出宅，于是改任散骑常侍，都是徐勉的意思。当初天监六年，下诏以侍中、常侍共同在帷幄中侍奉，分门下省二局归入吉书省，其官品与侍中相同，但不是世家大族所愿意担任的，所以徐勉排斥王泰担任此职。江倩不久升任司徒左长史。当初王泰出阁时，高祖对徐勉说，江倩的资历应当居于吏部。徐勉回答说，江倩有眼病，又不熟悉人物。高祖于是作罢，升任光禄大夫。大通元年去世，时年53岁，下诏追赠元任官职，谥号肃子。江倩爱好学习，尤其熟悉朝廷礼仪和旧历，撰写《江左疑典》30卷，未完成而去世，有文集15卷。儿子江否、江经在《孝行传》中记载，使臣曰，王氏自姬姓以下，直到秦汉，不断有英明睿智之人。到东晋王茂鸿经营江左，当时人将他比作管仲。此后官冕交相辉映，三公宰相相继不绝，名字铭刻在帝王的典籍中，福泽流传子孙，这真是盛大的家族了。王瞻等人承袭这一基业，是国家的精英，子孙有才能德性，值得称道。张冲年少时不保持操守，晚年才改变志向，在掌管选官时确实号称廉洁公平。柳韵以多才多艺著称，蔡准以方正文雅闻名，江倩以风度凸显，都是梁代的名士。